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你发现户口出现异常，为了保护辛苦赚低的维持公司运转的救命钱，你主动联系平台，彻底关闭了支付功能。你以为终于关上大门安心瞓了，结果两日后发现账户入面的184万多巨款竟然在你熟睡的深夜被系统以公益捐赠的名义一个先都没剩低地全部划走。你以为是黑客攻击，不是，平台告诉你这一切操作都是合法而且正常。如果这个还未能够令你心寒，还有一件离谱的事，一家北京的公证处将1.8亿公款存入一家知名银行，5年来每个月对账单都显示一切正常，但当他们要用钱的时候，账户入面的1.8亿只是剩下区区44万。这个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诡异现实。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中国大陆媒体日前报道，山西运城的兰女士和朋友合伙经营多家淘宝店，账户入面的钱牵扯到几十个家庭，有刷信用卡套出的救命金，有扯下面皮由亲戚那里借来的钱，还有帮朋友代管的贷款。2023年10月19日，兰女士发现支付宝账号被不明原因挤下线，她第一时间联系官方客户服务部，彻底关闭了账户的支付功能。两日后，10月21日早上，她拿起手机，瞬间大脑一片空白，账户入面184万7千元竟然已经被全部转走。他调取电子回单，发现这184万多是在10月21日凌晨3点到早上7点之间被分成6笔诡异转账，全部以公益捐赠的名义转给了3家慈善机构。我们来看下这个毛骨悚然的扣款时间线。凌晨3点37分，第一笔只是5元，转给中华思源工程基金会，明显是投石问路，测试关闭支付的账户能不能够走公益通道。凌晨3点38分，通道畅通，1000元转给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凌晨3点40分，确认是可以劏肥羊，最大一笔184万直接抽走，同样转给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凌晨3点41分，5828.04元继续清空。凌晨5点08分和7点01分连残渣都没放过，最后的102.6元和30元转给贵州省慈善总会。184万7千元就这样在一个被官方确认已关闭支付功能的账户入面被洗劫一空。冷血机器的傲慢和求救无门的鬼打墙，如果钱没了是第一重打击，那接下来个机构的踢皮球才是真正将受害者按在地上摩擦的屈辱。兰女士联系支付宝客户服务部，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支付宝对外宣称已经多次处理，最终建议是叫兰晓红通过司法部门解决。至于诡异捐赠的原因，将反馈到有权限的管理者进行核实。最令人气愤的是，当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去找支付宝核查时，支付宝的答案竟然是184万捐赠是正常行为。一个用户主动锁死账户，大半夜在睡梦中被分6次充公184万多，平台居然说这个是正常行为。支付宝工作人员还反咬一口，说是兰女士自己的密码泄露，甚至恶人先告状，说她账户资金涉嫌黑灰产。这个就是大厂的危机公关逻辑，解决不到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找警察呢？兰女士先后两次走去运城盐湖分局、西城派出所报案，始终没立案。当大陆媒体记者打电话去讲明情况，警察说事件需要当事人来， 记者质问点解两次报案都未立案，警察回答自己冇听过兰女士嘅事。当记者表示可以提供具体经办警察嘅电话时，呢位警察直接挂咗电话。再睇下收钱嘅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面对呢笔充满争议嘅184万，佢哋轻飘飘咁话呢笔钱已经用于捐一蚊献爱心送营养活动，兼且执行完毕，仲表示如果你能够提供完整官方佐证材料，佢哋愿意核实系唔系退款。呢个系一个完美嘅死循环，基金会要官方嘅非自愿捐款证明先至肯退钱，支付宝咬死呢个系正常行为，拒绝出证明。警察因为平台话系正常捐赠，所以不给予立案。几番努力无果之后，兰女士将支付宝问题举报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经过漫长的等待，直到2025年2月27号，她才终于等来一份官方的举报答复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支付的细节更令人想回到毛骨悚然。六笔交易中，五笔是用电脑验证支付密码完成的，剩下的一笔用手机。过程中，对方选择添加银行卡付款，输入了银行卡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通过了银行的短信校验码，最后竟然还通过了支付宝的人面验证。兰女士感觉无比荒谬，她名下根本就没有那张用来添加付款的银行卡。更加离谱的是，她当时明明在床上睡觉，怎可能大半夜爬起身进行人面识别？那张通过的人面到底是哪个的面，到现在也是个谜。但这份意见书最核心的价值是终于扯下了支付宝最后的遮丑布，针对为什么支付功能关闭了仍然可以支出这个问题，人行上海分行给出了一个定论。在支付宝支付功能关闭的情况下，用户在消费转账情景确实无法支付，但在公益捐赠情景平台仍然保留了付款的功能。听明白没？支付宝的关闭支付只关用户自己的消费，但就不会关公益扣款。你以为锁死了，但就不知道系统在墙上作了一个窿，专登留给所谓的公益通道。人行上海分行明确指出，支付宝存在未及时向消费者披露服务特性的问题，已要求进行支付服务改进。真相大白，这个不是什么黑灰产，这个就是产品设计上的巨大漏洞，或者刻意为之的特权后果。在相关报道发出当日，关闭支付宝支付功能后被扣捐赠184万，直接冲上微博、百度等多个平台热搜。分析师 Market Gap 直言，这个不叫做献爱心，这个叫强行替你高尚，未经同意的扣款就是偷，公益不是挡箭牌。如果兰女士的184万暴露了互联网巨头规则设计上的傲慢，那接下来这个案件将彻底颠覆你对传统银行的最后一丝信任。北京某公证处手上握住大量公证业务收费款，为了资金安全，他们将足足1亿8千万巨款存入了大连银行北京分行。五年入面，他们每个季度都收到银行盖住大红公章的对账单，一切正常。直到有一日，公证处需要动用这笔钱，一查很快就愕然，账户入面只是剩下可怜的44万。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经调查，这些钱早就被转走了，转走巨款的不是其他人，正是这家银行的行长。这五年公证处收到的所有正常对账单和利息回单全部是行长伪造的，内部人员监守自盗，系统性造假。出了这么大的事，银行的回应简直无耻到极点。这个是行长的个人行为，与银行无关，而且这个行长现在有精神病，已经失踪了。 你哋仲能够再无耻一啲吗？将钱存喺你嘅金库，金库管理员将钱偷走咗。你同我讲呢、这个唔关金库嘅事，系因为管理员癫咗，而且被偷嘅系公证处，日日同法律文件打交道嘅专业机构。公证处吞唔落呢口气，告上法庭，但系一审驳回，二审再次驳回。点解？因为银行制出咗经常被滥用嘅挡箭牌，先刑后文。银行主张行长偷钱是刑事犯罪，告银行攞钱是民事纠纷，必须先将刑事查清判刑，再审民事赔偿。听起来是不是好像有些道理？但银行刚才讲了什么？行长有精神病已经失踪了，这个就是一个死局。行长失踪，刑事就无法结案，刑事不结案，民事赔偿永远不能够启动。银行靠这一手扮癫扮傻加失踪，完美实现了免责。最后最高法院受理再审，直接推翻一审二审判决，指令法院对民事责任部分进行公司机构审理，明确银行不能够以员工涉嫌为由免除自身的账户安全保障和合同履约责任。目前最终结果怎样还不知道。由支付宝的184万到大连银行北京分行的1亿8千万，这两个案件放在一起，就不单止是两个行衰运的故事，这个是普通人面临系统性绝望的真实缩影。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互联网巨头的支付系统出现了关闭支付还能够被捐款这种致命后门，如果一家银行的行长能够伪造五年对账单，偷走上亿的资金，企业将面临金融监管机构的天价罚款，并将面临天价集体诉讼，甚至可能破产。但是中国呢，受害者就竟然要反复被庞大的公关机器、霸王条款以及冷漠的衙门无情碾压，走两次跑两次派出所不立案，法院一审二审驳回，基金会一句执行完毕就撇清关系。这个就是制度性的打压。所谓的公益捐赠通道为什么可以无视用户的支付关闭指令？因为在底层逻辑里面，这种带有官方色彩的公益本质上是一种凌驾于个人私有财产权之上的特权，是一个无真正私有财产权、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环境里面，你的钱真的只是一串数字。连公证处这种懂法律有资源的政府事业部门都能够被银行生吞，我们普通老百姓将血汗钱存入去还有什么安全可言？难怪网友都在绝望地提出建议，钱多的话千万不要存入什么支行、分理处，一定要存入总行或者大型分行，不然真的会被内部人当成肥羊汤了。防君子不防小人，防用户不防特权，这个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悲哀。节目的最后跟大家说，不要以为兰女士的遭遇或公证处的巨额损失离我们很遥远，这两位受害者的今天随时都可能是我们无数普通人的明日，随时都可能是我们无数普通人的明天。当一个社会连最基础的财产安全都无法保障，当一家宣称零信用等于财富的支付平台可以随意给其他人留后门，当一家银行的信誉烂到可以拿行长精神病失踪来赖账的地步，我们难免要问，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世道？我们还能够相信谁？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话，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